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节目一开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本节目进入了 Apple Podcast 电影访谈类的节目排行榜第三名，先谢谢各位听众的支持。那今天我们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林书宇导演，他的作品呢大家应该很熟悉，有《九降风》《星空》《百日告别》和《细雾花园》。那最近呢他的新片《小燕与吴爱丽》呢已经在10月10号上映了，说的是母女情感跟人生困境的动人故事。那作为导演呢，林书宇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抓住这些细腻的情感，他在剧本发想的时候又有哪些灵感的碰撞，接下来的访谈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导演背后的创作的背景。那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导演可以把这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呈现给观众，以及在拍摄过程当中有哪些趣味的花絮的分享。声音的味单元，我们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电影《雨果的冒险》的主题曲，我们来进行电影人的味。电影人的味，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好，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角林书宇导演。导演好。
哎，大家好，我是林书宇。黑糖好。
那在访问导演之前，我先来为他介绍一下，因为林书宇导演呢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嗯哼，
在世新电影毕业之后呢，他就到美国去留学，也是念电影制作。那他毕业制作《跳伞小孩》哦，也是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故事，因为他把他在美国的一个所见所闻变成他的一个创作。后来呢，当兵的经验也拍成了短片《海巡尖兵》，还获得了金穗奖的很多的奖项。那第一部《九降风》，那当然成为现在很多那种青春片的一个对标的作品，很多现在很一线的男女演员都在那一部片首次出道登场。
嗯，
那导演终于有了新作了，也就是已经在10月10号上映的《小燕与吴爱丽》。先恭喜你入围了釜山影展，而且入围今年金马奖8项奖项
啊！谢谢谢谢。
那这个故事非常特别，因为毕竟是一位男导演，可是讲的却是一个女性的故事。
嗯，
所以我们想要问问导演，
嗯，
距离你上一部2019的《西雾花园》已经5年了，这段时间
对，好快哦，5年一下就过去了，
都在忙什么？
忙疫情嘛，对不对？没有啦，其实有在忙别的案子。我通常其实在宣传一部片的时候已经都在写下一部了，只是那个下一部会不会真的就变成就是下一个出来的作品，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作品都有它的命，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对，那所以这段时间其实有尝试着要做别的案子，也有开拍然后被疫情停掉的案子。对，那是在疫情当中开始写《小燕与吴爱丽》。
嗯，哇，那个真的蛮不容易，因为我们知道每部长片那个过程到最后能够出来都要经过很多不一样的考验哦。
对对，你都不知道哪一部是真的会出来的。
是，那刚刚你自己也提到说在疫情当中自己写的这个故事，那我们都知道你自己的电影长片几乎都是自己写的剧本。
我觉得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可能也是真的是刚好就是都变成是一个循环，就是我当然都是会自己去写，但是每一次都是自己一个原创，然后再来就是改编一个别人的东西。对，《九降风》是自己原创的，《星空》是改编吉米的绘本，然后《百日告别》又是自己原创，然后《西湖花园》又是改编马来西亚的一个历史小说。对，然后到现在《小燕》又自己原创了，这样子。对，那也不是说刻意要这么做，只是就是刚好命运就这样子的安排了。对对对，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国片导演都是有编剧的背景，都可能会比较喜欢或者喜欢拍自己写的剧本。
我觉得是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导演啦，就是我们那时候毕竟你看我们是经历那种就是我们看着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看着那些其他的导演，然后新电影之后的一些导演，他们你知道一部电影在电影院票房破了100万就开香槟了，就可以拿到什么什么奖励的补助了，是那种时代。 然后那时候其实机会也不多，也不会有什么别人拿着剧本给你拍，
是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导演都被训练着说你需要自己能够创造自己的机会，
全部自己都要会，
对对对。
但你现在已经算是一个资深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线导演了，
哦，感谢感谢。
这个习惯不改一下吗？没有考虑说跟专业的编剧合作拍摄不同的故事？
有，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自己的一些拍片的主观吧，就是说哪怕我拿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还是有一种我觉得其实可以这样说。那当然没有好与不好，只是我觉得当我觉得是这样说的时候，我可以把它做到最好，我可以把它做到我可以弄出来的最好。对，所以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真诚在背后的时候会有所帮助，然后跟其他人的合作会很容易出现太多声音，你知道，就是大家经常会说嘛，就是说，就是你厨房里面有太多个厨师的时候，你做不见得做得出一道好菜。
是是，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也蛮相信这个部分的，就是总是要有一个一定的声音去把一个故事说出来。
对，这的确是不同世代养成的一个结果了。毕竟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有想说的话，就去做创作，就去拍片。那现在可能电影又是走向更商业，会有很多更多的考量了。
是是是，
所以导演能够继续拍自己的电影，应该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很幸福，然后我当然也会感受到危机感。对，就是我也感觉得到，我一次一次的要做原创的时候，在资金上面的寻找其实是越来越困难的。这个当然是跟大环境有关，然后同时确实也是我们大部分台湾的电影这几年其实真的都是走向比较类型，比较商业。
是，
对。那但是我自己的创作一直都还是我关注的故事，你说可以放在类型里面，那当然就会最好。对，但是就是说我可能我比较在行的吧，还是去在细微的观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
是
那个是我喜欢的东西。对，
老实说，这一次在大荧幕看到你的新作，我自己蛮惊艳的。虽然你说你还是在拍自己想做的风格的故事，但我看到了，林淑宇不太一样，尤其是一开始那个长镜头，然后就黑白的部分，
对对对，
我就想说，淑宇。这个已经我们都快50岁了，应该生命有一些不同的历练。可以谈一下这次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跟风格吗？
我觉得就是当然故事是因为我太太夏玉桥，她对于母女的这个议题一直都是她人生的很大的课题。对，所以我知道她在意这个，那我也就是想要写一个东西跟她合作，其实想很久了。那终于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好，我就把这写出来。对，那但是会动笔开始真的写是从一则社会新闻。对，因为我不是妈妈也不是女儿，你要我直接去写一个母女关系，我自己会很心虚，找不到一个着力点，找不到一个切入点。那当我看到那一则社会新闻的时候，那则社会新闻的标题就是写了一个孝子弑父。对，是很冲突的两个词。对，就是孝子然后杀了爸爸，杀了爸爸是孝子吗？怎么一回事？往里面看才发现，原来是一个有家暴倾向的父亲，然后儿子在一次的激烈的一个争执下，为了救母亲而杀了父亲，这样子误杀了。那我看到那则新闻的时候，其实是很震撼的。对，就是家庭悲剧，这个很可怕。然后就开始会想，天哪，那他们的感受是什么？那当然，同时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那如果不是孝子而是孝女呢？那会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有个故事了，就是一个女儿，她就是出狱之后回到了她的故乡，那需要跟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事情，但回来了之后，哇，就是如果母亲身边又有另外一个男人是有点像父亲的那样子的影子的话，那这个女儿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想到了一个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好像有个故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发想，然后开始写。那在风格上面，我觉得，我觉得是一个很明显的，在对于现在的镜头的语言跟影视的习惯的一个对话。那我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尤其是在疫情当中，大家都是在家里，然后在家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会看剧。看非常大量的剧，大部分的人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直在看剧看剧看剧。
对，
剧有剧的语言，影像电影有电影的另外一种语言，是在大荧幕上面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大胆或者是更丰富的。对，那但是我觉得因为大部分的人，我包括我在内，都很容易受到小荧幕的说故事的方式的影响，
是
久了那个东西我会开始有一种，哎，不对啊，这个不应该是这，不只是这样，
品味也跟着变了。
对，品味也会跟着变，你知道，就是像之前拍片的时候都会发现说，诶，为什么都只有在拍特写，不对啊，我的大浪景跑哪去了，我毕竟在做的是要做给电影院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去回去思考这个部分，就是说我在电影院，我要在电影院，我要在电影院，我们在思考的是大荧幕，大荧幕的镜头语言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所以这一次我是非常刻意的跟摄影师在要求，就是少一点镜头，多一点场面调度，多一点走位，然后用这个方式，然后加上黑白的这个氛围，去抓住一个这个故事该有的一个张力。
是因为苏宇过去的作品其实在美学上本来就是非常细腻，非常用心在经营，那这一次其实你更聚焦在这个作品，无论如何是最适合一定要在大荧幕观看的一部作品。
对对对，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大荧幕，就不是说在家里看不行，但是在大荧幕看你会感受到非常非常多。
对，我觉得这个当然在这个数位平台串流越来越兴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创作者的一个自觉蛮重要。那因为这个故事是女性的故事，我觉得你真的把它写得很传神，身为一个男性
啊，
包括你要来触碰女性的议题也蛮大胆，因为弄得不好很容易就会被贴上标签。
对对对对对，
你这次应该太太帮你不少忙吧。
很多忙很多忙。
但这个我看的时候其实也边流汗，因为我自己也是好男人齁，所谓的好男人就是听太太的话的男人。我在想说，哇，苏宇这次把太太当女主角，然后这样合作应该有很多辛苦不为人知的地方。你可以分享一下跟太太合作的优点跟缺点吗？
对，先讲缺点好了。没有啦，其实
丑话说在前面，
我跟太太其实我们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不像说有些可能导演演员他们是因为合作了所以他们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是从来没合作过，我们是在生活当中朋友介绍在一起的，
是，
所以没合作过，但是我们的从相处交往到结婚其实我们很少争执，非常非常少。对，然后我们就觉得，诶，应该没问题吧，就是我们一起拍片没问题吧。而且前置的时候其实也没什么问题，前置的时候就像黑糖你刚刚说的，这个剧本毕竟在讲母女，所以很多东西我写出了一个雏形之后，我其实会丢给他，他会给我意见，他会跟我说这样对这样不对，母女之间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对，像说电影当中有一个非常激烈的母女的一个争吵的戏，我写完给他看的时候，他说怎么这么逻辑啊，谁在吵架的时候一句对一句啊，你知道妈妈跟女儿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吵架的时候就是我想说什么我就说出来，我没有在听对方的，对方也没在听我的。这个才是应该母女的一种一种吵架。
是，
对，我觉得，哦， OK 然后我们回去修，那些都没问题。那是我觉得到了开拍以后，我们没有切割好身份，带着先生跟太太的一个身份也到了这个现场。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讲话直接会发现，诶，很妙，在家里讲话直接我们都没事，在一个拍片现场讲话直接的时候，诶，瞬间会刺伤我们彼此了。
因为有外人吗？
因为一方面可能有外人，然后一方面可能又急，然后在一个高压下，
是，
对，在一个拍片环境的高压下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发生那种，就是这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了，就是求好心切，因为她是我太太，所以我希望她更好。对，所以一般的演员我们拍完了一天，我说 OK 了，收工了，我们其实就 OK 了，没问题了，大家都带着信心，就是我们今天拍的很好的东西，我们回家。太太拍完了一整天也是一样 OK 了，好了，没事了，回到家以后突然之间我会有种，哎，老婆啊，其实今天你那一场齁，哇靠，讲了这个真的是哇，就一句这句话，就是虽然我其实也只是希望就是说，哎，如果我们注意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们可以更好，对，但是他听到的就会是，啊，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啊，你为什么不在现场跟我讲？啊，那所以代表什么？今天拍都不够好吗？那会重拍吗？有时间重拍吗？叭叭叭叭叭就一大堆了。然后这个东西就会让他没自信，那他没自信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不好。那更不好的时候，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因为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外人给我们的，不管说是称赞也好，还是批评也好，我们很容易听进心里。反而是我们亲近的人，今天就是老婆跟你说，哎，你今天很帅哦，什么什么那些，你就会觉得一种，哎呀，你就是我老婆嘛，所以你一定会讲这种话嘛，这样子，对。然后有些时候都会说，这是真是假不知道，这样的感觉。他也会，你知道，就当我称赞他的演技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哎，你是我先生，你当然要说这种好话，反而不会因此而得到一个非常大的自信。
可是说缺点的话又会放得很大的，
对，然后缺点可能又会放得很大。所以确实就是说在前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有很多这种的切割不干净，包括他替我担心，
嗯哼，
对，他因为是我的老婆，所以他同时又会听到就是说，哎，导演，那个明天那个场景没了，那个，哎，导演，那个，听说在两天过后台风要来了，那我们可能要怎样怎样怎样，什么什么那些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是我导演的担忧，他其实不用管，但他也同时会替我担心了，但他替我担心就分心了，那就不该是一个演员该担心的事情。所以第一周我们真的是就是拍的还蛮辛苦的，是真的到了第一周拍完了以后，我们好好坐下来，我们说不能这样继续拍片下去了，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切割干净，对。所以后来的第二周就好一些，就是真的是收工回家，我们就不讲工作，完全不讲工作。对，我们就讲可能说美浓哪边什么东西好吃，岐山哪边什么东西好吃，我们要去哪里怎样怎样怎样，不讲工作了。对，
就找到一个好的相处的方式，
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方式，然后真的就是回到一个你是演员，我是导演，我们做好我们彼此的工作就好。对，
那结束了这一次非常珍贵的第一次合作，还会有第二次吗？
我觉得还是要看角色适不适合啦。对，就是因为我当然我还有别的故事想要说，然后别的故事适合他，我当然就会继续找他演出，别的故事不适合，像我现在正在写的一个，然后女主角她是个原住民，对，我当然就不可能找我太太去演原住民了这样子，所以就这个就是一定是看那个适不适合。
所以创作者还是要忠于自己的作品，虽然私人的情感很重要，但是带到工作里面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各位观众一定要来看看小燕与外力，从里头去看看导演如何跟自己的太太，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女演员的合作。那最后这个结果，当然火花也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嗯嗯。
那除了女主角之外，这一次里面还有让人非常期待的一个新的角色的参与，就是曾国城。
那哈，
这个综艺一哥，
哎，
你怎么会选到他呢？
其实陈哥当然也是因为巧巧所以认识了陈哥，然后也是因为巧巧所以有去看了几出陈哥的舞台剧。对，那当然你看陈哥舞台剧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那没问题。当然他可能在舞台上面比较多是演一些比较好笑的啦，或者是比较就是轻松的。对，但是认识私底下的他，我就觉得说，诶，他其实有一个很强大的能量，然后这个是我一直相信的。其实很多我们台湾所谓的可能被人家标签比较邪心的，还是比较综艺的，其实他们在背后都有很大的一个可以戏剧表演的一个能量。那曾国城也是，对。然后刚好我觉得因为我们这部戏我们又挑选到了美浓这个场景为我们的一个主舞台，那美浓就是大家都知道是个客家庄，对，所以我在想说，诶，那我如果都到了这边了，我想要找一个客家演员，我想要找一个就是直接可以就是客家话讲得很溜的，而不是要学的一个演员，那当然就想到曾国城。对，因为曾国城他是屏东客家人，他很少用客家话在演出啊，好像几乎没有，有过一次，多年前有过一次，但他主持，他其实也都是主持比较就是一些主要的这些节目都没有说是用客家话在主持。
对， 对，
对，
对，
所以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一块。对，但是他确实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能量，然后非常令人惊艳，惊艳到你看现在评审们也都看到他了，就是他
也入围了，
对，也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的男配角。对，
哇，这个演员的潜力的挖掘跟刺激的确都是导演的功力，所以这一次在整个角色的选择上，包括杨贵妹，或者是包括从乐团主唱来担任演出这件事情，应该这些角色的安排也是导演的一些想法嘛。
嗯嗯，当然当然，就是说很多就是你选演员的时候，我选演员的时候就是两个基准，一个是当然他放在这个位置会不会非常好看，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有没有一种直觉性的冲动想跟这个人合作。 那这个东西变得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有真的你想跟这个人合作的时候，你在透过镜头看他的时候，你的感觉会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那适不适合的时候就是一种相信了，我觉得就是当然久了，因为毕竟现在也拍片了那么多年了，就是多少有一些经验的累积，可以看到不只是一个演员的表面，而是看到他的潜力这件事情。但是很大的一部分还是去相信。那我觉得那个相信，演员都是敏感的，他们都感受得到。当你给他一个很大的信任感的时候，这其实是让他更有自信的，对。就像我其实写完这个剧本给巧巧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其实是有点，就是有点错愕的，就是说人家量身定造通常都是直接照着这个人怎么样子，然后就他不用太费力，然后就这样就可以演了，你怎么写了一个弑父的更生人，对。那所以他就觉得离他很遥远，然后他甚至于他一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没自信，他觉得可能他做不到，可能他做不好这样子，还跟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要找别人演出这样。对，但是我跟他讲了一句话也让他更相信这样子，我就真的我就跟他说，就说我敢写就因为我知道你演得到，对，就是所以来吧，我们试试看吧。对，那这一句话确实也是对他后来跟我讲说，对他来说是蛮大的鼓励的。就他真的觉得好，那我们就来拼拼看吧。对，那我觉得不管说是阿兵啦，或者是陈哥啦，都是一样。对，当我选择他们的时候，我相信他们做得到的时候，我表达出我相信他们做得到，我全权的把一个角色交给你们的时候，他们自己就会也拿出他们就是最好的实力，去做出那个戏该有的表现。
是，嗯，身为演员其实最幸运跟最幸福就是可以遇到一位伯乐，一位好导演，把他们还没有被看到被展现的那个潜能被发挥出来。其实从小燕与外的电影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角色在这次苏宇导演的一个表演指导下都有一些很突破性的一些展演。那当然这部整部电影来讲，因为他要谈的东西还是稍微比较重一点点，
嗯，对，
那导演有一个想要传达给一般观众最主要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我当然其实每部电影到最后的时候，我都是还是希望给观众出口的，希望给观众一个正能量的。那哪怕是小燕与外力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对，那我当然是会希望告诉观众，就是说其实我们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它都会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个是你没办法去不理会的，你没办法去逃避的，对。但是我们去直视它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跟它共存相处的方式，找到一个平衡，然后我们继续走下去。人生其实还很长，人生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去做，人生还有很多人会让我们遇见，很多的生活让我们去体会，对。那但是这个是真的是需要再去，如果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情还是什么的话，是需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的，是需要去找到一个共存的方式的，对。那哪怕也是母女也是一样，就是母女之间彼此，你说最后小燕跟吴爱丽他们有没有真的和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见得，妈妈还是妈妈，妈妈讲话还是会情了，各式各样的。但是女儿换了一个方式看妈妈了，女儿可以从妈妈讲什么话秒炸，到后来觉得其实妈妈也有她可爱的一面，她也是这个样子，对，然后找到一个共存方式继续走下去。
是，我们在日本电影里头会看到导演会去展现在日本家庭里头那种情感的羁绊，那在这一次苏宇导演的小燕与外力里头，我们会看到台湾家庭里头这种不同角色之间的情感的这种紧紧相连又相爱又相恨的那个样貌。嗯，
对。
那这一次你带着这部片去到釜山影展，那对当地的观众或者国际观众他们的回响是什么？
我觉得釜山影展，因为毕竟大部分去看电影的人都是重度影迷，所以当然有一些问题会偏技术性，他们会看到这种就是说，哎，导演你那个第一个镜头怎样怎样怎样，这些的东西
都很专业，
对，很专业的，对。那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人跟人之间的情感是一个共同的语言，我觉得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同理心的能力，所以我们才是人类这样子。那他们其实很多会分享 他们自己的经历，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最感人的时候，就是当他们在电影当中看到了自己，或是在电影当中看到了他跟自己的妈妈的关系，然后分享给我们听。他不见得是一个问问题或者是什么，但他们就是会让他们触动到了他们自己人生的一段经验。对，所以那些部分其实就是哪怕是跨国了，我觉得也都是一个很感动的一种感觉。甚至于包括在我们电影当中最后我其实是用了一首客家歌，那我自己是客家人，这样子就是把这个客家歌曲都带到了釜山那边，然后跟着一群韩国人在观赏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那个都是一个就是很足的感动。对
对，如果连韩国观众都被打动了，我相信台湾的观众来看这部电影一定会更有情感，能够找到自己的存在。那这部电影呢已经在10月10号上映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导演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先祝导演金马奖跟票房成绩都能够双喜临门。谢谢导演，
谢谢。
今天声音的位呢要来介绍金马大导演马丁·斯科西斯的首部 3D 作品《雨果的冒险》。这部电影呢获得了奥斯卡的10项的提名。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生活在30年代法国巴黎的12岁孤儿雨果，他的父亲呢在修理博物馆机器人的过程当中离奇的死去，之后呢雨果就自己一个人住在火车站的大时钟的背后，每天呢观察来往的过客之外呢，他在修理爸爸留下来的机器人的时候也发现了惊人的秘密，而且他的命运就此改变。那这个电影配乐请来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作曲家霍华肖，他曾经呢做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像《魔戒》系列啊，《沉默的羔羊》的配乐，在电影跟音乐上呢都有卓越的贡献，而且他获得的国家电影评论协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雨果的冒险》以传统的交响乐形态，在不同的场景呢呈现出精致小品到史诗响宴的感受，让他得到了金球奖跟奥斯卡最佳配乐的提名。今天我们来分享原声带中的曲目《The Clocks》。这首曲目呢大量运用钢琴跟提琴的双重奏，而且铺陈着悬疑与哀伤的味道。我们最后呢希望能够透过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在今晚一个愉快的享受。节目最后就带大家一起来欣赏雨果的冒险电影配乐 The Clocks。 欢迎你的收听，我是黑糖，欢迎到 Podcast 留言给我，我们下周见。